今天我想讲福音专题。圣经有段非常重要的经文，在马太福音第五章，耶稣说：你们是世上的盐，你们是世上的光。这句话中有两个比喻，两种要素或喻体，耶稣想借此说明世人可以通过你我而得拯救。注意，主没说希望你变成盐，他说你是，如果你接受了基督，那么你就是那盐。很多人都不明白耶稣这句话到底是在说什么，在咱们当下的时代背景，人人都知道要合理而小心的吃盐。有人可能觉得盐会有负面作用，但穿越到过去你就知道，很久以前人们劳作时出汗严重，身体大量失盐，而盐又并非随手可得，那时还没有大型货车可以运盐，但盐又极其重要，离开它人就无法存活，所以它是救命之盐，救世之盐。不知道你是否听说过圣雄甘地的食盐长征运动，这是一场成效卓著的非暴力抗议活动，始于1930年起因于英国人占领了印度并将其殖民化，手段残忍暴虐，他们甚至不允许印度人制造和销售任何自主开采的食盐，只有英国人才有权出售食盐并对其高额征税。印度是一个炎热潮湿的国家，人们出汗后因盐分流失过多而导致死亡，因此甘地想出了一条妙招来抵制征收食盐税。他徒步进军海滨，穿越印度数百英里，一开始只有78名跟随者，但队伍日益壮大，当他抵达目的地时，同行人数大约有5万。他到海边的第一件事就是从沿岸的盐矿里开采了一些海盐，并且他们还就地建造了晒盐池。甘地用实际行动表明食盐完全可以自制，印度无需从英国人手中买盐，这是一场温和的抗议，人人都开始效仿甘地。发起这场运动的目的是为了让国家免遭压迫，印度最终获得了自由和独立。了不起的食盐长征，为百味之首而战。耶稣在马太5章13节说：你们是世上的盐，盐若失了味，怎能叫它再咸呢？以后无用，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。有一些关于盐的惊人事实，圣经中45次提到了盐，通过电脑检索你会发现 KJV 圣经中提到了46次，在新 KJV 版本中是44次。有时味道这个词指的就是盐。今天盐在全世界大约有着14000多种不同的用途。盐或咸味是人类的5种基本味觉之一，其他4种分别是甜、酸、苦和辣。盐其实是一种以氯化钠为主要成分的结晶矿物质，它对人类的生命健康不可或缺，然而摄取过量也会有损健康，所以均衡最重要。倘若某人在海上迷路而被困于救生艇，缺盐少水都会让他无法存活，但喝盐水也照样会死，因为高浓度的盐会导致人的肾功能衰竭。根据古人流传下来的经验智慧，人极度口渴时，比如在海里饮用少量盐水，有助于延长生命，但最终他会死于体内盐过量。虽然不希望你被困海上，但常识能救命。盐是最常见的食物调料之一，也是储存食品的重要原料，稍后我会再讲。纵观历史，盐一直是种珍稀商品，有时每盎司的价格甚至堪比黄金。盐还曾用作货币支付，中国人以前使用食盐货币，在英国他们常常使用盐块作为支付方式，罗马士兵的报酬也就是他们所说的工资，即买盐的钱，这也是工资一词的来源。 因为他们会得到酬劳用来买盐，或直接用盐作为工资，然后能够以盐换钱，或是留下盐供自己使用。事实上，军队有时也靠盐作战。拿破仑从俄国撤退的原因之一，不仅因天气寒冷，还由于军队和战马食盐短缺。在独立战争中，英国切断了美国大部分食盐来源，因此本杰明·富兰克林不得不前往百慕大缔结一项特别的秘密条约，从百慕大买盐。内战期间，南方沦陷的原因之一也是因为他们缺少食盐，大部分盐都产在北方。盐曾一度运达密西西比河，但北方封锁了密西西比河，致使士兵和战马无盐可吃而受尽折磨。很多战争因盐而起，并靠盐取胜，所以盐在今天的时代，咱们却总是担心食盐过量。盐如今可谓无所不在，但过去并非如此。盐是维持人体健康的必要成分，如果没有适量的盐，身体细胞就很难正常工作。所以当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盐，可能有些人会想，医生说我得少吃点盐。不，你需要盐。让我们回到耶稣时代的生活背景，倘若人们没有盐，他们就无法生活，也难以保证健康。还有盐很重要的另外一个原因，就是它具有防腐能力，尽人皆知。如今咱们都有冰箱，而且人类还发明了化学防腐剂，还可以用保冷盒或者使用风干法来储存食物。总之有很多办法，还有罐装食品，这是在拿破仑时期的新发明。最早的罐头食品是放在酒瓶里的豌豆，人们将豌豆煮熟放入酒瓶就能长期保存。无论何人，只要擅长保存食物，就能拿到拿破仑的奖赏，因为他的军队不吃变质的食物。军队前进靠肚子，咱们都很幸运，但过去人们条件有限，防止食物变质的唯一方法就是加盐晒干。盐还能够，因为他都知道盐可以用来腌鱼，屏幕上就是腌鱼图片，虽然看起来有失口感，但别忘了耶稣掰饼成仙用的是五个饼和两条咸鱼，将鱼全身抹盐在太阳下晒，风干后成为咸鱼就能长存不坏。所以当主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盐，是指基督徒在世上应当有积极的影响。引用圣经故事来帮助大家理解，都还记得主如何向亚伯拉罕显现吧？他重申了应许，然后他说自己要前往索多玛和俄摩拉查看罪人们的恶行，但问题是亚伯拉罕的侄子罗德及其家人也住在索多玛。于是亚伯拉罕开始求情，他说主啊，创世纪18:26-31，他说无论善恶你都要剿灭吗？假若那城里有50亿人，这是第一轮求情，你还剿灭那地方吗？不为城里这50亿人饶恕其中的人吗？我若在城里见50亿人，我就为他们的缘故饶恕那地方的人，一人或许能用感化力使恶人悔改。亚伯拉罕搜肠刮肚，上次我去索多玛时有50亿人吧，然后问主45个呢？主说我在那里若见有45个，为了这45人也不毁灭那城。亚伯拉罕心想那地方的人作恶多端，或许不到，他扳起手指开始数算到底短缺多少，40个怎么样？继续还价。30个呢？30个也不灭。那20个呢？上帝说20个也行。亚伯拉罕坚持不懈，创世纪18章，假若在那里见有10个呢？主退让到底，为这10个我也不毁城。旧金山今天屹立不倒，说明城里的艺人应当不止10个。圣经得出的结论。我看过《时代》杂志发表的一项研究，事关属灵问题，北美各城市中基督徒的数量，研究人员调查了上100个城市，100余所大城市，受基督教影响最大的城市是田纳西州的诺克斯维尔，绝大部分都是当年的清教徒居住地，纽约州第98名，它的恶劣程度丝毫不逊于旧金山还有罗德岛的普罗维登斯。 想知道萨克拉门托的排名吗？位列72，不太理想。要知道我们还是首府，都怪政府部门太集中了。我猜的，别信以为真。索多玛和俄摩拉结局如何？烈火焚城，因为10亿人都没有，只有罗德和他两个女儿，他们未必是真悔改，否则罗德妻子不会回头。如果地上有足够多的人有圣洁的影响力，那么基督徒的品格就能够感化世界。它每天都在发生，只是你很少思想，都是日常小事。假如你开车时最先找到了停车位，但恰好另一辆车此时一脚油门驶了过来，你是基督徒，于是招呼对方：“您先来。”就算有人试图超车抢道，你也绝不会鸣笛。你是基督徒司机，阿门。我曾和罗斯牧师一起打板球，我还在健身房偶遇肖恩牧师几次。有时我们会和年轻人一起打球，他们并非教堂的常客，人事都不错，但发挥失常时绝不忍气吞声，他们禁不住大爆粗口。有时我安慰他们，别那么紧张，兄弟，我可是一名牧师，我尽量很温柔。哦，请原谅我法语不好。其实他没说法语，我懂法语。你要知道，他们事后也会悔不当初，想咒天骂娘却改口啊。所以这就是圣洁的感化力。在咱们的文化中，有1000种语言来表达鼓励和分享个人的信仰。耶稣说，用不着成为，你就是世上的盐。你的生活有积极而深远的影响力吗？索多玛和俄摩拉本可免遭涂炭，在家庭当中，你很可能是唯一的基督徒。哥林多前书7:14，因为不信的丈夫就因着妻子成了圣洁，并且不信的妻子就因着丈夫成了圣洁，不然你们的儿女就不洁净，但如今他们是圣洁的了。你就是一家之中的影响力，即或家里有一些不信的家人，我是指你的信仰要有持久的影响力，不仅影响社会，还有你的心爱之人。有朝一日他们遇到麻烦，就会向你发出代祷的求助。我有过很多见证。彼得说，比前3:1，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，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，他们虽然不听道，也可以因妻子的品行被感化过来。这正是因看见你们有贞洁的品行和敬畏的心。所以圣洁的品行就是最好的感召力，能令人归主。这就是答案。上帝希望我们带有圣洁的感召力，你的品格会使他人产生积极向善的愿望。所以盐能防腐，盐能增加味道。圣经中约伯在遭难时曾经反问朋友：“你告诉我，物淡而无盐，岂可吃吗？淡清有什么滋味呢？吃过不加调料的豆腐吗？没准有些人喜欢，就像毫无添加的酸奶。我讨厌吃白水煮土豆，如同吃泥。吃过不加黄油和一点味道都没有的土豆泥吗？是的，这种感觉就像是用土豆或是其他原料制作的古法浆糊，一堆淀粉，仅此而已。所以圣经上说盐能使食物增添味道。记得有一次我去超市买了一些通心粉，我把它放到水里煮的时候，我突然开始想该放点啥佐料啊，运气不好，盐和黄油都吃完了，什么也没有。伙计们，问问大家，谁吃过原味通心粉？简直令人无法下咽。哪怕能有一点大蒜盐也好，总算找到了一些蒜盐，只需要一点盐就能秒变人间美味。你凭一己之力就能扭转社会风气。但圣经上却说盐的味道，盐有可能失去咸味。耶稣说得有咸味。你们可能会想，哦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失味的盐怎能再咸？ 盐是如何失去咸味的呢？今天这种情况不复存在，但圣经时代人们如何制盐，请看屏幕上的图片。盐通常采自干燥的湖床或海边，在造盐池里晒干后刮下盐层。问题是这种盐并不纯净，粗制的盐块中往往混合了沙子、钙和石灰等不同的矿物质。人们会将盐块打碎，然后装进小口袋里，是个小麻袋。还有另一张照片稍后展示。他们会把盐袋浸在汤中，或是任何烹饪的食物里。列王记下二章中以利沙的故事，讲到以利沙往水中放了一些盐，因为水源受到了污染。他其实是往泉中撒盐。过去吃盐时，通常是将盐袋浸在水中，等着盐分渗吸出来，因此袋子上会残留一些白色的污渍。它们毫无味道，只是一些剩余的渣子，因为里面的盐分已经完全溶解。耶稣说盐失去了它的咸味，指的是白色残留中剩余的钙、矿物质和一些无用的成分。倘若里面还有盐分，就不能扔在地里，因为会伤害植物。事实上主说它连做肥料都不合适。需要我解释一下什么是粪肥吗？还有类似的经文，经上说它会毁了你的粪肥。这意味着一旦你成为无味之盐，会比粪肥更糟糕。所以耶稣说他一无是处，失味的盐只能用作鹿鸡，因为鹿上寸草不生。倘若我们食之无味，倘若我们所产生的影响，倘若你只是自己信心十足而不与人分享，你就成了无味之盐，毫无价值。曾经有人自称发明了脱水之水，是用什么创新材料做的？水。无味之盐该如何恢复？在当时只能弃之不用。所以耶稣说你们里头应当有盐。盐的另外一点常识，得分散使用。假如你大口吃盐，好吧，我得承认有时只需少量。你们坐飞机时都发过花生吗？服务员通常会提示你袋子里可能含有坚果成分，外包装上贴着告示。律师的建议，小花生包装袋上清清楚楚写着小心可能含有坚果。然后你撕开袋子开始吃，不知你怎么想，我吃完最后一颗总共也没几颗，袋子见底，最后一个看起来格外小，意犹未尽啊。于是我毫不犹豫吃掉了袋子里剩下的小盐粒。有人和我嗜好相同吗？有试过只吃一片薯片吗？乐事薯片一直有一句著名的广告词，有人记得吗？一片肯定不够吃。是啊，如果某人问你想吃一片薯片吗，和你有仇吧。请问你想只吃一粒爆米花吗？所以盐能够使百物生味，但它需要调匀使用。高浓度的盐会有什么后果？我刚从密歇根州的战西回来，早些年总会在巴特克里克大举施工，创办了疗养院，新开了出版社，办公室和工作人员也都充足。怀艾伦看到教友们大量涌入安息日会的机构，就像很多盏灯聚在一起，他明确反对说我们要向全世界传福音，得分头行动，但没人听。大家说我们喜欢这儿，这里有安全感，而且我们彼此合一。他好几次警告说你们必须分开，各自行动，前往黑暗之地分享信仰。最后发生了一场大火，疗养院夷为平地，出版社成了废墟，总部被迫迁往华盛顿特区，工人们不得不分散，但教会开始成长。假如在海洋中放入少量的盐，它将孕育生命，但如果盐分太多，它最终会成为死海。我提过多次，就在今年我和凯伦去了以色列，这次时间充裕，还有罗斯牧师，这次我们游玩了死海。我曾经到访三次，听说游客都爱在死海游泳，但每次都因为一些事总是失之交臂。这次终于有机会了，他们说你要想去那儿提供毛巾，只要你有泳裤就可以下海游泳。听说死海将在短期内不复存在， 它每年大约会减少3英尺。因为人们从约旦河取水，导致死海海平面持续下降，它还被用于灌溉，因为蒸发速度快于补给速度，消失只是时间问题，离消失有可能只需要几年。总之它不断缩小。你可以看到几年前的海岸线，人们沿岸修建的度假胜地，现在离水面足足几百英尺。我想趁它消失之前体验一把。你能在海中四处漂浮，其乐无穷。你甚至能在海里站立，脚不用着地，但却能凌波微步。你还可以坐在水里，手臂离开水面保持漂浮，感觉很神奇，又一次人生初体验。但是海里没有任何生命，含盐量太高，万物不生。犹他州附近的大盐湖里面同样没有活物，对吗？它应该是另一个盐沼，因为水太咸，生命无法生存。盐之所以能够杀菌，是因为病菌无法吸收钠离子。你知道美国某些国家档案和文件存在哪儿？就在一个废弃的盐矿，堪萨斯州下面有好几英里的盐矿，那里的盐矿温度非常适宜，位于地下几百英尺，廊道长达几英里，空间充裕，既没有老鼠也没有虫子，因为不适合生命存活。盐矿中温度适宜，是保存文件的绝佳之地，所以很多电影文件和国家档案没有使用电子版本，而是被直接存放于一个废弃的盐矿，所以盐需要调匀使用，结成大块就成了灾难。西番雅书，我想分享其中一节经文，西番雅二章，万军之耶和华说，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，摩押必向索多玛，亚门人必向俄摩拉，都变为刺草和盐坑。看一看索多玛、俄摩拉，他们曾经无比繁华，但如今却成了不毛之地，盐碱低，盐层累积如山。萨克拉门托现在很安全，我们设立了很多机构，感恩我们还有本会疗养院，新设施也在完善，教友们日后能在那里工作，还有魏玛的办公室，一旦投票通过就会迁至萨克拉门托，都知道吗？北加州会议办公室在马拉纳蒂也有不同的侍奉，大家愿意合作，但罪人远比工人多，对吗？所以咱们不必担心自己做的太多，我们有很多展示影响力的机会，但各位别总想着抱团作战，盐会刺痛。你在海里有没有睁开眼睛？当我们去死海游玩时，他们问您要不要试试，导游说眼睛千万别进水，否则您将永生难忘。碰巧那天刮了风，而且死海上确实海浪很大，我们小组的一个成员因为站不稳，一脚陷入洞里，结果整个人失去平衡，跌倒落水，眼睛里全是海水。他从海里挣扎着起来，眨眨眼并快速擦干脸，感觉如同火烧。盐有时可以用于清洁伤口，因为能消毒，海水不是上选，因为通常含有杂质，最好是生理盐水，具有杀菌效果，但会有刺痛感。成为基督之盐意味着言语上或许会伤人。耶稣对井边妇人说，去叫你丈夫来，扎不扎心？若你是基督徒，你就是社区里的盐，你的圣洁可能会成为对那些不洁之人的谴责。盐是纯净的方块，所以希望你保持有棱有角。人说你太直言不讳，仗义直言，以致癫狂。盐很纯净，纯净的如自身一样，洁白无瑕，这就是盐。关于盐的另一点事实，它是方形的小晶体，也有六方体，不同的矿物质会形成不同的晶体，而盐是正方形晶体。有人说你棱角分明，你就全当夸奖。基督徒应当始终保持立场坚定，咱们得洁身自好。 我想给大家展示一张照片，是一座大型岩山，看起来像是在开采雪山，其实是一座岩矿，颜色洁白如雪。圣经说，你们的罪虽像朱红，必变成雪白，雪白预表着纯洁。新耶路撒冷也是四方的城，启示录21:16说它是方形的，它的长度和宽度都是一样，并且它的长度宽度和高度完全相等。啥叫立方体？就是长宽和高都相等的六面体，一个大立方体。盐还能融冰，末世时期你需要盐吗？为什么？耶稣说，只因不法的事增多，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。现在世界上有两种主要的制盐法，海洋中蕴藏了盐分，你知道大西洋中的含盐量要比太平洋的含盐量高吗？略高一点儿，可以用海水制盐。另外一种方法，你还能开采盐岩，在这些矿井里，有些是封闭的盐矿，有些盐矿长达数百英里。想不想听一些奇妙真相？我能讲很多事实。世界上最古老的盐矿是在巴基斯坦，迄今为止已经开采了2300年，是被亚历山大大帝的士兵们最先发现的。当时亚历山大正在驻军休息，他们一路向前闯入印度地界，沿途必须经过巴基斯坦。马停下来休息时，士兵们注意到他们在舔岩石。一个士兵想知道缘由，于是他也舔了舔岩石，竟然是咸的。大家意识到这是一座盐矿，能为军队提供补给，所以他们做了标记。后来当地人开采了这些岩盐，但是最终被英国人接管。巴基斯坦人独立后夺回了盐矿，它占地面积约为39公里，大概19层楼高，地下隧道约24公里。有机会去巴基斯坦，你可以顺便参观那些盐矿。盐能融冰，他们从矿井里开采出了盐岩。在座各位有多少人生活在寒冷地带？天一冷，道路就结冰。司机开着作业车在行人面前像撒种一样，在路上四处撒盐，虽然伤害路面，但能融冰，方便人们生活。海水的熔点与淡水的熔点是完全不同的，海水结的冰在更低温度下融化，因为盐对结冻之物会有影响。我们得知道在生活中如何融化日益冷酷的世界，温暖那些冰冷的心。回答柔和，使怒消退，言语暴力触动怒气。作为基督徒，你是否经历过以蛇为枪，以致硝烟弥漫？温柔的话语往往能够化敌为友。哥罗西书4:6，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，好像用盐调和，就可知道该怎样回答个人。盐能制造口渴，从而预防脱水。我有个馊主意，我想在讲道中加入实操演示，花费并不高。我打算买6个盐罐，前排观众可以人手一个，晃晃盐罐，倒点盐尝尝，再往下传，这会使你们听到时饥渴慕义，对吗？我还记得以前去电影院的那段时间，如今不去了。年轻时喜欢边看电影边吃爆米花，电影院里卖的爆米花能咸到让你怀疑人生。现在知道原因了，因为刚吃半桶爆米花就会感到口渴难耐，所以你就不得不去买昂贵的苏打水。他们很擅长捆绑销售。盐能促使人口渴。刚刚讲过了井边的妇人，耶稣在与妇人的交流中激发了他对于救主身份的好奇，他想知道耶稣到底是谁。耶稣最终透露自己就是弥赛亚，并应许赐他活水来满足基督之言在他心中引发的干渴。我们应当效法耶稣，想让人对救主好奇，得先设法使对方口渴。腓力找到拿单叶，对他说，我遇到了弥赛亚。拿单叶，他是谁？拿撒勒人耶稣。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？腓力并未争辩， 而只是说你来看。你得亲自鉴察。我们需要怎样做才能邀请朋友们来教会听到并领受福音，先让他们渴慕真理。盐能防止脱水。我记得我爸爸曾经吃过食盐补充剂，过去人们常害怕出汗过多而导致热晕厥。从前立约时会用到盐。利未记二章十三节，用来献祭的物品中通常也包括盐。凡献为素祭的供物都要用盐调和。在素祭上不可缺了你上帝立约的盐，一切的供物都要配盐而献。难道因为上帝口味重所以喜欢吃盐？从前盐很昂贵，人们将盐用作祭物时，有时也会把它用来单独献祭。盐预指金钱，也预表一种牺牲，一件礼物。当他做祭物摆上祭坛时，上帝会问你甘心乐意吗？盐预表着耶稣已将福音的调和之味传入了罪的世界。盐在我们的生活中显然必不可少。马可福音九章四十九节，因为必用火当盐腌个人。每一样祭物，耶稣说得很明确，每一样祭物都要配盐而献。为何这对我们至关重要？你是祭物吗？各位都读过罗马书十二章，弟兄们，我以上帝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也就是将我们当盐献上。你们里头应当有盐，彼此和睦，这是耶稣的教导。倘若每个人都能成为福音之盐，世界必定和平安宁。再来读一下历代志下十三章五节，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曾立盐约，将以色列国永远赐给大卫和他的子孙，你们不知道吗？现在时代不同了，在圣经时代，人们立约时通常得举办宴席，同时立约的时候还得有祭牲和盐。耶稣和大卫也曾立下了永约，上帝还应许将坚定他的国位，我必使你的后裔不断接续你的位，是用盐立的约。耶稣是大卫的末生之子，并将统治一切，这里指的是一个永恒之约。盐是由光和热产生的，世界上的盐大都是在海边开采。意大利有条盐路，萨拉里亚大道，贯穿罗马内陆，并且能通往港口。你今天还能看到罗马人铺就的石头，他们称之为盐路。在阿拉伯也有类似的盐路，因为骆驼离开盐路就无法生存。顺便说一下，食肉动物无需舔盐，它们可以从其他动物体内获取盐分。世界素食协会需要用盐来补充他们的日常饮食，肉食者无需补充。素食协会千万别误以为我这是在鼓励你吃肉，我想说素食者更长寿，他们直接摄取盐分而无需通过肉类间接补充。有人说牛本身吃素，所以吃牛肉不缺素食营养，明显是狡辩。一般来说，食盐主要采自地中海沿岸，人们会修建盐水存储池，然后把水晾干晒制成盐。盐是通过光和热量而产生的，我们在经历上帝的光照时，可能会遭遇一系列严峻的试验，但最终能产生盐。耶稣说你们里头应当有盐。请大家翻到彼得前书一章七节，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，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、荣耀、尊贵。当我们得到上帝圣言的光照，当我们忍受信心的考验和试炼，就是在发展品格中的贤位。盐能够治疗疾病，正如我之前所说，人离了盐将难以生存。现实中有一种疾病叫低钠血症，就是大量缺乏钠元素。 今天多数人都不用担心，因为盐无处不在。你们会不会留意食品标签？很多富林教友都很注意，我也是。任何含有牛奶成分的食物我都不吃，会过敏，所以吃前得看标签。我知道有人会说，我得尽量减少糖的摄入量。你有没有注意食物的含糖量？几乎食品都含糖，盐也一样，没有任何食物里面不添加盐。所以说，尽管今天情况有所改善，但世界上总有些地方的人因为工作劳苦而导致大量出汗，所以仍然有人因缺盐而死。如果一个人体内含盐量不足，就会出现肌肉痉挛、恶心、呕吐、头晕、休克、昏迷而死亡。医生给出的解释是盐浓度过低，听过这种事吗？圣经时代并不罕见，世界上的确有些地方人会死于缺盐。曾经有位医生叫做诺伯特·赫什霍恩，据说此人挽救了5000万病人的生命，你想不想名垂千古？首先你得想办法救活5000万人。事情的起因是20世纪60年代在孟加拉国爆发的一场霍乱，他被派去治病，当时是一名军医，他受命和同事们共同研发一种口服液，主要是帮助人们给身体补充水分，因为病人最终会死于脱水，知道吗？在世界上每年导致无数名儿童死亡的第二或第三大原因就是腹泻，可以由各种疾病引起，比如水源污染，而致使病人不断脱水并且死于脱水。这种情况在印度长期存在，我们今年在非洲也有所耳闻。在印度某些内陆城市，人们辛苦劳作，挥汗如雨，而损害了健康。医生认为病人需要补充水分，但这还远远不够，他们还在水中加入了一点糖代替白水，其实病人需要更换电解质，补充一些钠元素。医生们起初试着给病人增加盐的摄入，但发现后果更严重，死的人也更多，于是他们改变了思路。诺伯特医生说，不不不，他们缺的并不是盐，而应该是其他成分，细胞完全无法工作。所以他精心设计了精密的测试实验，猜猜最终发现了什么？他检测到了人类眼泪中的盐浓度，最终算出了人体补充剂中的正确盐含量。他们发明了一种含有水、糖和盐的液体，按照人眼泪的盐含量相同的比例进行配比，然后给病人服用。大家可以从网上搜到一个视频，是医生们解决婴儿的问题。他们因为脱水而无力抬头，只能让妈妈抱在怀里。医生们用勺子给婴儿喂点溶液，时钟显示是上午9点。10点时，婴儿们体力逐渐恢复，到12点就可以坐起来了。不到1点，这些小家伙甚至还能四处乱爬，多亏了这种神奇的药水。自60年代以来的若干年中，诺伯特发明的这种治疗方案已经拯救了超过5000万人的性命。这种药剂至今仍在印度、非洲等地被使用，而它的原始配方竟然完全来自于人的眼泪。你舔过自己的眼泪吗？多少人有过这种经验？你尝过其他人的眼泪吗？别不好意思，作为母亲，尝没尝过孩子的眼泪？说说看，你家孩子哭泣时，他的眼泪是不是很咸？你是否会安慰那些流泪的人，并且一尝他们的泪水？耶稣经历过我们的坎坷，他也遭遇过我们的患难。圣经说，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，与我们一样，只是他没有犯罪。耶稣哭了， 他的眼泪咸吗？他在拉撒路坟前哭泣，最短的一节经文，他哭了。圣经中还有一节经文，回想罗德的妻子，他一回头就变成了什么？盐容易结块，但结块的盐并不好。耶稣在拉撒路坟前哭泣，在耶路撒冷哭泣，在克西马尼园哭泣。他历尽人类的痛苦和沧桑，他饱尝我们的眼泪，所以他能够医治我们。盐有疗愈之功，我们常常说，主之盐使我痊愈。主是在教导而非建议我们。他说，你们是世上的盐，不要失去你的咸味儿。他希望我们成为家中具有感化力的防腐之盐。我们也是这个世界上和所在社区中的舍己和救世之盐。我们一同来教会赞美主。刚才凯伦提醒我，他是教会助理秘书。他说，我们的成员人数刚刚超过了600位。赞美上帝，有人记得吗？咱们过去只有12名教友，何等的感谢上帝。昨晚，我们沿着塞拉学院街开车兜风，看到教堂前新铺的路也快修好了，正在喷漆，一切荣耀都归于上帝。基督徒的集结会导致失败，正如结块的盐浓度过高而无法食用。上帝希望我们分散开来，分别做工，在日常生活中向社会去传讲福音。关于盐的最后一个事实也同样有趣，盐能溶解，但在水蒸发后它竟然能重新结晶。你可以在水中加点盐尝尝咸味，然后放在太阳下让它蒸发，直到再次还原成金块。它能从晶体溶解成液体并重新结晶，这也是人进天国前当有的经历。主将我们破碎，然后重新塑造我们。 Amen。 所以你若想在他的国度里重生，现在就得先成为盐。希望大家喜欢我今天所讲的奇妙真相，也希望您从中学到些教训。上帝已经呼召我们在世界上发光作盐，并在生活中发挥治疗和防腐的作用。你愿意过这样的生活吗？你就是盐。
离开上帝，人将一事无成。有时候，主允许你走到绝境，一无所有，甚至怀疑是否该活下去。生命中只有伤痛和黑暗，但人的尽头才是神的开头。他一直在等你来找他，然后和你一起同工，从灰烬中踩出绚丽，从黑暗中攫取希望。我妈妈，在怀我的时候，被诊断为躁郁症。有时候他挣扎得很痛苦，医生是用不同的药物来舒缓他的情绪波动。我好像有种救世主情节，总觉得家里所有的麻烦都因我而起，因此解决他们是我的天职。可任何人都没有那样的能力，除了耶稣。可种种负面情绪在心里压抑的久了，我也崩溃了，我的精神世界溃如决堤，再也无力承受任何一点点的压力。于是我渐渐开始全线撤退，在某种程度上，我就像囚犯，被囚禁在家里和自己的恐惧中，就连妈妈也救不了我。有段时期，我吃住都不肯离开地下室，那种黑暗的恐怖感和绝望的无助至今记忆犹新，我时时如鲠在喉，心口堵着块石头，那种感觉忘不掉。几个月来，我一直苦思冥想如何自杀。我知道自己的情况越来越糟，除非发生大的转变，否则我迟早会自杀。虽然我每天都努力说服自己，但自杀的念头就像吃人疼，我甚至病到卧床不起。心理咨询师总说不要这样，不能做任何 冲动的决定，明天醒来一切会更好，熬过晚上就好了。可漫漫长夜无边黑暗，我睡前拼命提醒自己，第二天早晨一切如故，甚至比之前更痛苦。我一睁眼就知道死亡在等着我，于是我去参加聚会，一上课我就问老师能不能去喝水，然后我走进厨房开始喝不同的清洁剂，我喝着清洁剂却被呛得咳嗽得真难受。教会的牧长特别善良，他打开厨房的灯，笑容满面地走了进来，他问海瑟，你今天怎样啊？我当时只回了一句，我在自杀。我直视他的脸，他太善良，我竟无法撒谎，我低头哭泣。他没有刻意的劝导，只是好心的扶我从地板上起来。我们走进办公室，然后开始沟通。我告诉他我喝了什么，他赶忙叫救护车。在医院观察时间，人人都怕我，估计很吓人。那天以后，我突然明白了，原来自杀并不是正确的选择。尽管痛苦、恐惧犹在，也不知足如何收拾残局，但我必须和他坦诚相见。他显然还关心着我，他救了我的命。我想不出有什么办法能解决我的麻烦，但我相信他一定可以。我扔掉自杀的念头，不再想靠他逃避问题。上帝借着奇妙真相和道格牧师向我彰显大能，赐给我他的爱。他很快会来接我，他叫我务必去分享信仰真相。他是我个人的主，上帝的爱对我是切实的，这粒种子我会永远珍惜。感谢主，我的家人不必体验我的痛苦和悲剧，我很高兴能够鼓励别人，希望永远都在。奇妙真相改变了我的生活，我很感激他们的侍奉，这是珍贵的赐福。
我最大的愿望就是我的孩子们会看我，就像我看我父亲那样。他是个非常敬虔的人，我一直热心教会的圣工，那里是我的童年开始的地方。我小时候就和上帝有过一段非常丰富的经历，一直到大学毕业。结婚之后，我进入了康卡斯特公司工作。我在康卡斯特度过了大约8年半的时间。一天，我和儿子看电视，屏幕播出康卡斯特的广告。儿子喊：“哦，爸爸，康卡斯特，那是你工作的地方。”大多数父亲会为此感到骄傲，但我却很震惊。儿子渐渐长大，他不再把我看作上帝的仆人，只把我看作是公司的仆人。我知道是时候改变了。我更希望家人知道我是属上帝的人，虽然从没想过自己真的会成为传教士，但我知道有份圣工是为我自己，也为我得的恩赐。我要让儿子看到我在做上帝的工作。我意识到自己应该离开公司了。一天，我在办公室，我跪下来祷告。我说：“主啊，此刻请告诉我，你希望我做什么？因为要从这里辞职不是小事。”每个人都觉得我疯了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有时可能就是有道坎儿，但总得过去。思考上帝的事会冒出很多疯狂的念头。我猛然抬起头，
看到黑压压一大片，哦，恐怕得有几百只鸟在天上飞过，它们俯冲下水面，在跃然飞起，互相追逐。我盯着这群鸟，突然想起了，上帝的应许，他说，小麻雀我都看顾，我会照顾他们，他们不需要每天担心如何生活，他们用不着交叉着爪子担心明天咱们有没有虫子吃。一道应许跃入脑海，主说，我爱你远胜于那些小鸟，既然你承认是我的孩子，我不会派你孤身去做我的工作却不施援手，人人都应该知道。这个应许也让我明白，无论何时何地，无论发生什么，我们是上帝之子。有些事情根本用不着担心。从我们到达 F 口的那天起，显然上帝一直在赐福于我们的传道人培训计划，借着这期培训，我要听从上帝差遣去传扬福音，因为面对面当面传福音，亲口分享上帝的话语，这项工作永远无可取代。奇妙真相帮助我找到了为上帝做工的领域，并告诉我这个领域有多么宽广。我真的非常蒙福，能有机会参加培训，和身边的人一起寻求上帝的旨意，倾听他的声音，这对今天的我们尤为重要。
你曾否听过老鼠能像狼一样嚎叫？你有没有想象过，如果某种动物从不幸的猎物变为勇敢的捕食者会怎么样？虽然外表和田鼠十分相似，但身材却比田鼠大，背部为褐色，腹部为白色，眼睛圆得像珠子。这种动物叫食蝗鼠，食蝗鼠与田鼠的相似之处仅此而已，它们非常独特，因此也成了动物研究人员重点关注的对象。这些毛茸茸的小家伙生活在环境十分恶劣的北美沙漠，它们的领地性很强，往往会独占十公顷的活动范围。食蝗鼠自己不挖洞建穴，却会霸占其他动物的地洞和巢穴。之所以叫食蝗鼠，顾名思义，它们以蝗虫和蚱蜢为食物。事实上，科学家研究发现，食蝗鼠是唯一纯肉食的鼠类。它们捕食猎物的时候很像猫和黄鼠狼，完全是食肉动物的捕猎方式。它们突袭的时候异常凶猛，有时甚至会捕食蛇、蝎子和蜈蚣。食蝗鼠与蛇、蝎子或者蜈蚣激烈战斗的过程中，或许会受到数次叮咬。然而令研究人员惊讶的是，食蝗鼠天生对蛇毒和蝎毒具有免疫，它们竟然能把毒素和毒液变为止疼剂。我想这也是科研人员特别关注食蝗鼠的原因之一，他们试图探索治疗慢性疼痛的新方法。食蝗鼠最激发人兴趣的特征之一，乃是在捍卫自己的领地或者打败对手杀死猎物之后，他们会仰天长啸，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嚎叫声，老鼠的嚎叫，听一听。在自然界当中，食蝗鼠并不是唯一能在有毒的捕食者面前生存下来的动物。路加福音十章记着说，我已经给你们权柄，可以践踏蛇和蝎子，有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，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。要想打败敌人，发出胜利的嚎叫，不必拥有最大的个头和力量。上帝呼召大卫做王时，人们并没有看出大卫具有君王的特质。从外表上看，大卫年纪轻轻，不受人重视，没有什么了不起的特征。 但上帝却看到了大卫的勇气、谦卑、同情与爱心。大卫并不完美，他也有过失，然而靠着上帝的大能，他打败了巨人。朋友，上帝并不希望看到你像个田鼠一样畏畏缩缩地度过你的余生。既然上帝能赐给拾蝗鼠勇气和胆量，让他面对毒蛇、蝎子和蜈蚣，又能赐给年幼的大卫勇敢的心，打败非利士的巨人歌利亚，他自然也能赐给你同样的勇气。经上说，上帝赐予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，乃是刚强、仁爱、谨守的心。只要将和平的军接在心中，你自然会拥有属天的平安。赶快行动吧。知道世界上最强的光是什么吗？你会说是太阳光，然而我们要讲的是最强的人造光。拉斯维加斯有一家金字塔形的酒店，名叫卢克索，世界上最强的人造光就在这里。在卢克索酒店的塔尖上有一个房间，里面安装了39个像洗衣机大小的氙气灯，每个灯泡约为7000瓦。据说这39个氙气灯的亮度相当于400亿支蜡烛所发的光。真不敢想象，卢克索酒店每个月要支付多么高昂的电费。由于灯光璀璨夺目，坐在400公里之外的飞机上都能看到。这些灯光的投射距离约有16公里。如果你恰好从它的上空经过，可以借助它的光亮阅读报纸。当然，这些明亮的灯光也吸引了成群的昆虫和动物，包括飞蛾、蝙蝠和猫头鹰。他们在卢克索酒店的上空形成了一个生态系统。然而遇到空气极为清新的夜晚，肉眼几乎看不到氙气大灯所发的光，因为空气中几乎没有扬尘，没有漂浮物，光便无从反射，即使投向夜空，肉眼也看不到耀眼的光芒。其实还有另一种光芒也被人白白浪费了，那就是上帝的话。诗篇119篇105节说，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，是我路上的光。可惜世界上还有许多人在黑暗中行走。耶稣说，你们是世上的光，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，是放在灯台上，就照亮一家的人。所以马太福音5章16节说，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，光照世人。我们要反照基督的光，这光只有照耀出来才能体现它的价值和益处。上帝希望我们照亮他人的生命。朋友，你有没有为上帝发光？上帝曾说，要有光。